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一起看看你发来的这份材料，是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做的，关于 DeepSeek 这个 AI 公司。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跟这些 AI 工具高效的打交道。现在感觉 AI 遍地都是了，对吧？但问题是，大家都会用的时候，你怎么才能用得更好，更有想法？这可能是你现在琢磨的事儿。
没错，
材料里提到 DeepSeek， 这是一家国内公司，目标是通用人工智能 AGI。
对， AGI 这个概念挺火的。
他们的模型像 DeepSeek R1 很强，而且还开源免费，能聊天、写诗、写代码、做推理，连画个简单的图都行。
是的，功能确实挺多的。不过我觉得这份材料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后面深入讲了怎么去用好这些能力，特别是那个提示语，就是 prompt
啊，提示语。
对，它不只是简单下命令，更像是我们需要学习怎么准确的表达需求。这个思路一变，我们跟技术互动的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有点意思。所以说重点不是 AI 本身能干嘛，而是我们作为用户怎么去引导它，让它按我们的想法来。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从一个被动的使用者变成一个主动的引导者。
我记得你之前笔记里也提到过怎么让 AI 更好的帮你搞创作的吧，这份材料感觉正好能给点启发。那具体要怎么引导呢？
材料里强调了一个关键，就是要分清楚不同类型的 AI 模型，这个很重要。比如它区分了像 DeepSeek R1 这种叫做推理模型。
推理模型？
对，就是特别擅长逻辑、数学、写代码类任务的，因为它内部那个逻辑推理能力相对来说比较强。然后还有一类，就是我们更熟悉的像 GPT 那种，叫通用模型，语言能力强，知识面广。
那给他们的提示语方法就不一样了。
哎，这就说到点子上了。对那个推理模型，你的提示语其实可以简单直接点，就清楚说明目的就行。因为你得信任它内在的逻辑能力，给太复杂的指令反而可能干扰它。
要信任它。
是的。但对通用模型呢，它虽然啥都懂点儿语言也好，但在那个就是一步一步严格按逻辑来的任务上，可能就需要你多引导一下。
怎么引导？
提示语就要设计得更结构化，可能需要把步骤拆解开，有时候给他看几个好例子，甚至告诉他哪些是坏例子，就是什么不要做，效果可能不你写一大堆要求还好。
哇，这个思路有意思，就是不能一概而论，看模型是哪种聪明，然后用对应的方法去说话。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那材料里有没有哪些具体的引导技巧或者框架什么的？
这个有的，他提了几个原则，比如选模型要看任务，别哪个活用哪个。
这个很实际。
然后设计提示语的时候，记住对推理模型要信任，对通用模型要引导。他还介绍了一个框架，我觉得挺实用的，叫 TASTE 框架。
TASTE 听起来像味道。
哈哈，对，就是 TASTE， 每的字母代表一个要素， T 是 task， 明确任务， A 是 audience， 你的受众是谁， S 是 structure， 你希望输出的结构是啥， T 是 tone，语气风格，然后 E 是 example， 给个例子。
任务、受众、结构、语气、施力。
没错，比如说你想让 AI 写个给小学生看的环保倡议书，用 TASTE 就能把这些要求说清楚，总比你只说一句写的环保倡议要强得多，对吧？
那肯定，这样就能避免 AI 输出那种千篇一律、说了等于没说的东西。这个 TASTE 框架我得记一下。
确实挺有帮助的。不过呢，材料也提醒我们，用 AI 的时候得小心几个坑。
哦，什么坑？
最常见的就是那个幻觉 hallucination， 就是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编一些听起来挺像回事但其实是错的信息。
这个我好像遇到过，他还特别自信。
可不是嘛，这主要是因为他学习的数据源就是 Internet， 本身就鱼龙混在，啥都有。
是。
还有一个叫假设偏见 assumption bias， 就是如果我们提问的时候自己心里已经有个倾向或者带了某种预设，那 AI 可能就顺着你的说话，只给你看你想听的那一面。
嚯，这 AI 还挺会看人下菜碟的。
所以啊，就算 AI 再强大，批判性思维还有自己去核查信息这个步骤永远不能省， 不能完全信赖它，特别是碰到复杂问题或者需要事实依据的时候。
明白了。这么看来，跟 AI 高效互动真不是件简单的事，更像是一门手艺活，得学得练，不光要知道怎么问，还要知道怎么问的巧，还要能看出他什么时候可能在忽悠你。
的确如此。所以你看，今天咱们结合这份清华的研究材料，不光是了解了 DeepSeek 这个公司，更重要的是咱们深入聊了聊怎么跟 AI 有效沟通的核心提示语。关键就是要懂模型差异，思路要从下命令转变成提需求，可以借助像 test 这样的工具，同时还得时刻警惕幻觉、偏见这些问题。
嗯，
这些想法其实不只适用于 DeepSeek， 对现在市面上所有的 AI 工具我觉得都有借鉴意义，就是帮我们在这个时代更聪明地去用这些工具，而不是被动接受。
对，这份材料里反复说，这个提示与设计能力是现在 AIGC 时代的一个核心竞争力。那最后留给你一个问题琢磨琢磨，你觉得这种所谓的提示与工程能力，它会像我们学打字、学用搜索引擎一样，成为一种长期的新的数字素养吗？或者说，它会不会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的技术需求？等以后人机交互方式再升级了，可能就没那么重要了。未来我们跟 AI 的对话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好，感谢收听这次为你定制的探讨。